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四个月的时间很快又过去，七月的时候来非常热，今天来的时候已经是秋意深深啊，马上进到冬季，2018又即将过去。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11月11日，整整100年前的今天是一个大日，大家知道是吗？整整100年以前，一战结束，是的，马丁路德2017500年更重要啊。那距离我们更近的100年前，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常想一个世纪的时间很长，哎，想想也不怎么长。我今年55岁啊，也就是我生之前的45年前，就是说对，100年啊，数学不太好啊。竟然是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没有多久有二次世界的大战，中日的战争，啊，国共的内战。我是国民党第二代台湾生啊。我小的时候认识的那些长辈都是民国人物，啊，民国人物，大家认识民国人物吗？啊，那是民国人非常有意思。我认识最年长的民国人物，1900年生的，啊。他听过梁启超先生上过的课，在北京大学，那时候在我们台湾花莲的一个乡下教书，啊，整个时代这样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代有进步吗？我今天看到弟兄季弟兄跟父母来，啊，我今天看到这个日期，我就突然想到他。他上次跟我说，他在柬埔寨碰过红色高棉。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有没有平安？这个世界过去100年，今天是一个纪念日。去年2017年500年的宗教改革的纪念，我们教会活在这个世界。今天大家在瑞士，我们思想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日，人类的痛苦，因为罪恶的缘故。将要走向哪一个地方？100周年的纪念，甚至500周年的教会的改革，有没有给我们一些什么新的启发？我短短的人生到今天，我发现这个世界、政治、文化、道德、传统、历史，可以给我们的经验借鉴，只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人靠自己是拯救不了自己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在我们之外的真理，成为我们这一个生命意志情感的最高的观念的一个界限，使得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最高的信念好好的生活。而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一个信念，绝对不从我们开始，绝对不从你开始，也绝对不从另外一个人开始。我们需要一个特别特别的信念帮助我们，而这一个真正的价值信念，永恒的价值信念，必须相信有上帝。而恰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个在你我他之外所启示的一个真理的信仰。因此我想今天跟各位分享什么重要的信息呢？因为我想我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啊，不晓得明年还有没有机会，啊，因此我觉得今天如果是一个最后一次的讲道的话，我想跟各位分享属于基督教信仰里面几个重要的信念。今天要谈谈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以及我们借着这样的信心的一个观念秩序，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邻人。那么圣经刚好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谈到这一个重要的信息，恰恰能够配合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刻。好，有经文啊。好，请大家看一下你手上的圣经或者是后面。我今天的题目叫做 启示与福音，或者是真道与肉身。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要先看看前面的几节经文，以至于我们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它的前后上下的意思。今天的经文分享的经文在加拉太书。加拉太是一个教会的名字，跟我们巴塞尔华人教会一样，巴塞尔加拉太。加拉太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土耳其国，这个地方是保罗，使徒保罗传道的第一次跟大概第二次第三次那个地方建立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有一个特色，什么样的特色呢？都是外邦的弟兄姐妹啊，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韩国人啊。那么在这一群的外邦的信徒中间，也有犹太的弟兄姐妹。那犹太人有一个什么特殊的背景呢？就他原来是信犹太教的，犹太教的弟兄姐妹后来改信，归信了基督这个信仰，也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成为一个教会的群体。因此这个教会有很多的外邦人跟很多的从犹太教信了耶稣的弟兄姐妹。因此这两个群体有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意识形态，甚至有不同的政治的立场啊，对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当时这个教会里面就发生了一些特别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这一群犹太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的生活中间，他除了信耶稣之外，他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好一点。这个态度对不对？弟兄姐妹，你会希望这个教会更好吗？我相信是的啊。可能我们要更大的房子，我们要买更大的堂啊，我们要更多的这个不同的讲员啊，我们要聘任牧师，我们的主日学、我们青少年、我们的妇女的查经班，各种的啊，我们需要更有的见证，许许多多这样的需要在教会里面出现。那么在这个加拉太教会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特色，有一群弟兄姐妹，特别是犹太教为主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人进到教会里面，或者就是里面的一群人觉得我们不仅仅信靠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若能够加上我们原来的犹太教的这些律法、这些规矩，能够帮助、能够彰显出这个部分啊，这个信仰、这个样貌可能是更好的，我们有一些作为，我们有一些动作，我们有一些表现啊，不仅仅是单单信靠耶稣。所以加拉太教会这个外邦人为主的，请进弟兄姐妹来，凡是周日坚持主日聚会的人都有福气。我上次来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几乎结束了进来，有没有？我记得有一位，我非常感动啊！我刚来德国的时候，因为我台湾人，台湾外省二代，我那时候还年轻，在学生宿舍找这些大陆的同学进来教会，我发现还挺有意思，我说你来教会吧，欢迎你。我那时候不太懂得这个现代中国大陆的这个中文的用法，他说我争取来。我后来发现我争取来就是不来的意思，所以请大家务必来，必须来，这是一个命令啊。在圣经中给我们这样的命令，你坚持七日的聚会，在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地点、这一个时刻，上帝赐福各位。你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坚持，你在外面不会有这个恩典，上帝赐给你其他的恩典，但在这个地方、这一个场合、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时刻，上帝就借着这样的一个聚会赐福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啊，你千万不要小看啊。七日一次的聚会帮助我们来到 这个地方领受圣道跟圣礼的祝福啊，这是路德神学的特别重要的根据圣经的解释啊。好，我回到主题。好，刚才说的这个加拉太教会，保罗就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写了这一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要面对的问题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好不容易有一群人不需要透过摩西的律法，透过耶稣基督完成的那个律法的要求，以至于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一个福音的恩典竟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又被原来的这一群犹太教的信徒们，虽然成为了主内的弟兄姐妹，可是他们还带有原来的那个问题，甚至是恶意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别的恶意，应该照圣经来讲是一个特别的恶意，一些假弟兄进来要使这一群信靠耶稣的人再重回犹太教，加入犹太教的这些规矩，就是要行割礼等等这些规条，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保罗要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要怎么样来解决呢？就是在第二章这个地方用了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见。因此我今天要从第一章的11节到24节这里开始讲起，虽然经文很长，但是时间不会用的很多啊。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手上有圣经，我能不能请你先翻开加拉太书的第一章11节，加拉太书第一章，这个不在投影片里面，有吗？没有哈。好，请你看圣经好不好？我也可以念给各位听哈。它的经文是这样讲的：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迫害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上帝，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上帝。这一段经文讲到一个使徒的权威是怎么来的，而且写这一段经文的人就是保罗。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是原来是一个逼迫教会残害弟兄姐妹，以逼迫基督徒为荣的一个犹太正宗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这样热心侍奉他认为摩西所启示的那个上帝的那个信徒，在神选召他给他恩典启示他真正福音真理时，他悔改倒过来从犹太教中走出来信靠了耶稣。因此他曾经是一个热心的法利赛的这样的一个逼迫教会的热心的信徒，今天成为一个传扬神福音的人。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见一个三重的结构，请各位记得这三层的结构哈，我们就可以理解这段经文。第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基督信仰，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不是从人，不是从意识形态，不是从文化，不是从道德，不是从各种的这个哲学的思想来建立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对于永恒的认识。我们是从哪里来认识 信仰中这一位上帝呢？如果有上帝的，我们如何认识呢？就是这段经文说的，我是透过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个真理。因此第一个，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我们真理的来源，我们认识的那个对象，以及这个对象所带出来的这个信仰的内容是从什么来的？上帝的启示来的，好吗？启示来的，也就意味着所有真理的本身不是你想出来的，不是我想出来的，或者是我们这一群聪明的中国人想出来的。 No， 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有一位超越我们这一些你我他人之上的一位最高的上帝。如果有这位上帝，而且他宣称他爱我们的话，他就用一个可以让我们理解他的方式能够认识神，这一个动作就叫做启示。他把他自己启示出来让我们能够看见。启示就好像一个光照一样，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诗歌的时候把灯关暗，但是我们仍然能看见，因为有一个投影把光打在这个荧幕上面，我们看见那个荧幕上的什么歌词，是吧？听见这个荧幕上面所播放出来的声音，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上帝不将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方式，如果有神的话，透过这个启示的方法让我们认识他，我们是不可能认识的。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保罗说，我之所以这么的肯定这个真理是真的，我站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上先告诉你呢？我不是自己想的，也不是人告诉我的，是启示性的信仰。因此我们在信仰的第一个最高的观念的这个信念里面，我们要一定知道这个真理在我们什么之外，以至于它主动的临到我们，而且用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理解它。而这一个启示具体的、清楚的、清晰的、我们可感的、可见可摸，可以拥抱，这也是约翰一书的信息。我们看见它，我们感受它，我们理解它，就是透过神的本体在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身上让我们看见。所以基督教信仰真是非常的美妙，非常的伟大。这一个启示的上帝让我们知道，不从人性的热心，不从理性的判断，不是从宗教的一个考究来，也不是从人言说的传统，而是神主动的启示。透过谁呢？刚才我们说透过耶稣，耶稣怎么样把这一个信息传给我们？透过使徒。不是所有的人先了解，透过个别的选召，在旧约的时代透过先知，在新约的时代使徒传承的先知的信仰，以及神启示这些人使徒的信仰。所以第二层是有一群人，有一些特别的人把这个启示传给我们，所以这是每一个层次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乱讲乱听道听途说的这些人云亦云的世界上的学说，启示在先，使徒传递在后，特别的拣选。而这些分开的拣选中间，他们的信息，他们的内容竟然是这么的相同，而且这么的丰富，这么的深厚。这就是透过使徒的一个教训，以及最后的第三层，就是透过教会的见证。使徒们把这个启示传给我们巴塞尔华人教会，传给瑞士的教会，传给美国的教会，德国的教会，中国的教会，传给每一个地方的人。所以教会成为这一个启示发扬、理解、传播、执行、见证的地方。所以第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三个层次。因此我们从这个结构，我们就可以看到，从第二章的开始，保罗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开始独立的传道，他第二章开始，他带领其他的同工一起来 传道。因此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也是由我来念给大家听。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什么上去的？又来了，我是奉启示上去的。好，第一个观念，奉神的启示。好，所以他整个福音的内容真道是启示来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向谁陈说？向教会陈说。所以我们这一群听到福音的人成为教会，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我与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好，现在问题来了，第四节，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什么弟兄，假的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一秒钟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们本来热心去行的。好，这两段经文结合起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逼迫教会的人，这个打击教会的人，残害教会弟兄姐妹的人，神主动的恩典临到他，让他悔改，来到了教会里面，接受了上帝给他的启示，跟别的使徒一样，方法不太相同，别的人渔夫税吏一个个呼召，这个彼得呢就跟我们的雅各一样，不打趴他不悔改，把他打趴了悔改了，认识上帝了。好，这一个信号上帝不得了，把整个从旧约所启示的真理，透过耶稣基督这个角度，让我们看见了启示真理的伟大跟深刻。而且就在教会的传扬里面，这一个信息给我们流传下来了。开始的时候有三年的时间，又过了多少年？十四年。也就这个人从开始到三年的训练，好像我们的这个神学院的训练，三年的时间继续不断地在教会里面传扬传扬传扬，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的弟兄姐妹，建立外邦的教会。这一个建立的过程，他没有独自的往下走，他仍然不时的要回到一个教会的中心，当时的教会的中心就是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回去，这样的一个动作，给我们一个启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不是独立存在这个地方的，我们有其他的友堂，我们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人说这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是的，但是我们这一个堂，这个特定的这个具体的堂会在这里，跟另外一个堂会在法兰、在柏林、在鲁尔、在海德堡、在任何其他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我们所领受的圣经、福音、信仰的内容是跟这些教会完全一样的。什么地方一样？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个层次，启示性的真理透过耶稣基督传给使徒的，这个使徒在教会的里面牧养我们，传扬给我们的。所以这三个层次请你不要忘记。因此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来到这里，你就不是行礼如仪的，只是一个习惯而已，这是一个在这一个教会形式里面我们要领受的这个，我们说启示性的福音的真理。好，过了十四年以后，他带了一个同工叫做巴拿巴，跟他一个学生提多，又回到耶路撒冷去，把他传福音的这些这个过程跟分享的带到当时的教会的中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在神国度的教会生活里面， 这个信仰生活里面，我们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紧密的发生关系的。所以教会绝对禁止，德文说 Einzelgänger， 就是独行侠这种弟兄姐妹啊。你说哎呀，我来巴塞尔，哎呀，算了算了，我在家里坐在电视前面、电脑前面看 YouTube 比较快啊。有唐从容牧师啊，远志明牧师啊，费扬弟兄啊，是吧？啊，很多啊啊，这个赞美之泉啊，这个要美国的，要德国的，要法国，什么都有啊，全世界，新加坡的啊，康熙的，香港的啊。这个改革宗的啊，什么宗都有啊，这个很多啊，应有尽有啊，躺着看坐着看都给我24小时播放，我24小时都浸润在神的歌声、赞美、聚会、讲道里面读经啊。弟兄姐妹，你可以做这个事情，但请你还是要7天来到这个地方，这是圣经的教训啊。这些传扬神福音的第一代的基督徒给我们做了一个见证，也写在圣经里面。他回去哪里？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姐妹，你7天来到巴塞尔华人教会，来这里主日敬拜，这是必须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小看啊！我一直重复，而且我会重复到你觉得很烦的地步啊，因为我希望你能够记得啊，所有不尊重主日崇拜，所有轻易放弃，所有只愿意争取来的人，我都可以切实的警告你，你的生活一定出问题，你的信仰生活一定有毛病啊！我不相信你在教会之外可以有很好的信仰生活，因为你第一个决定离开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我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看到支持。保罗带上谁？他的同工巴拿巴，他的最好的同工，带上了他的学生。我们知道他的另外一个学生叫做提摩太，说不定以后我们可以谈谈提摩太前后书，非常伟大的书信，教牧书信，带着他的同工回到教会去，而且特别对一些有名望的人啊，不仅仅传给所有弟兄姐妹，也对一些特别在教会里面可能是有名望的人，在座的可能是执事啊、主席，刚才我一进门，哇，前后主席夫人在门口哈、啊，站在那里，非常告诉我们。这就是教会有名望的人啊！我就简单做一个比喻哈，在教会可能有功劳的、有历史的，在这里的长老啊，可能在各方面的成就很高哈，你都可以解。这个名望的人呢，他私下的去给他们分享。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聪明的、非常有智慧的，对每一种人讲同样的信息，但用不同的方式。把他的这个事工分享给这些人，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弟兄姐妹，教会虽然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甚至不同的人事物、不同的状况啊，在这里有比较有钱的老板，有比较一般的穷学生啊，也有做一般工作的，也有可能成就很大的啊，有人长得特别漂亮，有人长得特别的鲜嫩啊，有人特别的吸引人目光，有些人就看起来比较可能比较傻或者比较钝啊，比较不行，像我是残疾的人等等，谢谢你们的邀请跟接待。不同的人在这个地方，但是保罗对他们的方式是一样的，而且用不同的方式讲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他在这10几年的时间所传扬神福音的那个经历，他要告诉你这个信仰是真的假的，是真的，而且针对不同的状况他分享出去。最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跟其他的使徒们雅各、基法、彼得跟约翰、巴拿巴，我们这几个神的使徒们在一起用右手啊，这个他们的犹太人的早年的教会的规矩，用右手就是代表权柄啊，侍奉上帝的这个右手行交通之礼，彼此的认证，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团契，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彼此的这个认信对方的信仰跟我是一样的，在神的面前，这里说教会的这些支柱就是神的第一代的神所启发启示的这个信仰。所以这里又给我们一个三个层次的一个结构，什么样的结构？ 传道的人一定是奉启示的，你传扬的那个真道是启示给你的，好吗？不是你自己想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又再一次告诉我们，他奉启示传道，而且他不仅仅一个人做这个事情，他带上了那个同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教会，好吗？所以请你一定不要做一个信仰的独行侠。我刚才已经举了很多的例子，你不能靠看一个影片自己读经自己祷告自己拨饼，没有这种事情。你必须来到教会的群体，哪怕那个人是最麻烦最糟糕的一个人，他是教会的一个肢体，弟兄姐妹来到这里，你才有可能进步，他才可能有进步。你可以不来巴塞尔华人教会，但是你不可以离开这个教会真实的团体，你可以去别的教会好好在那里聚会，这是必须的，好吗？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保罗带上了他的同工，因此这个教会是有牧养的。牧养的内容包含什么？就是你必须要有上帝启示的真道理来牧养，接受神的牧养。所以你来教会不做别的事情，我们不做吃的啊，各位，这贵教会很会做吃。我上次来，哇，那个西瓜的切法，哇，像一个这个帽子一样啊。我虽然是把皮切掉以后，哇，这个西瓜都不会，这个很省空间啊。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切法啊，还有那个卤蛋，我还记得那个卤蛋啊，还有那些沙拉做的哈，绿豆汤，真是了不起啊。教会做那个事情没有错的。我们需要很多的姐妹弟兄来帮忙，但首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领受这个启示的，启示的真道第一，第二教会的牧羊，这里说的同工的牧羊，最后呢这个实践信仰的传承，有一个拆穿，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相交团契，再把这个信息传扬出去。所以从第一章的后面到第二章的这前面的这个十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用三个部分让我们发现，让我们知道教会在这个世界成为神的一个见证中心是靠着这三个，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分享，应该还有很多啊。启示、使徒、团契、教会啊，神传的人以及我们这些接受传扬的这三个部分，好，成为我们一个信仰的观念秩序。所以如果你用这个三个观念的秩序去检查我们现在的教会的生活，检查我们现在教会所传扬的福音，检查我们教会接受牧养的状况，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标准，我们在哪里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加强的地方是什么，我们什么地方是忽略了，或者我们把很多的重心摆错地方，以至于我们花了很大的力量，可是我们事倍功半，我们以为那个是对的，其实不是错，但实际上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在那些地方。而每个教会却有不同的特色，因此贵教会巴塞尔华人教会，什么是你们的特色呢？各位弟兄姐妹，你要好好想想。我知道刚才我进来跟弟兄聊了一下，这个教会有30多年的历史啊，真了不起啊！华人教会才大概20多一点，20年、21年，你们有超过30年，而贵教会是30年以来都没有固定牧者的教会，是吗？啊，至少现在没有。哎呦，这个也很困难啊。那如果没有牧者，那谁是牧者呢？就是我们这些打野台的讲员了，啊，说的有点难听啊。我刚才问费扬，哎，每个讲员来讲的是不是都一样啊？也不太一样，我们有不同的教会的背景，不同的解经的立场，有时候会打架的啊。我今天讲 A， 下个礼拜的另外一个人讲 B， 可能完全相反。那底下的人听怎么办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教会是需要有牧者的。教会需要有圣职人员的牧养，所以我真的需要鼓励巴塞尔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牧者还没有来之前，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圣经的教训，牧者来更要抓紧，但是他那个功能是不一样，我们需要按照圣经，我们要渴慕 希望在未来你们有一个固定的牧者来牧养，否则我觉得弟兄姐妹太辛苦啊。我比较心疼这样的状况，因为我知道没有牧者的教会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我真的要非常感谢神，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这里忠心的侍奉，为这样的忠心向神献上感谢。好，这三个观念的秩序：启示、使徒跟教会。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谈谈今天的一个比较重点的分享，在十一节，第二章的十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好，谢谢。好，这一段经文我要请各位跟我一起念好吗？从二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好不好？四节经文就好，好吗？我们一起来念，请。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到的人被到以先，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其余的犹太人也随伙让他假装。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谢谢。十一节这里说他们有一个聚集，后来彼得也叫基法哈，他的名字到了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啊。保罗其实是在安提阿教会开始传道的。好，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事件发生，哎，也是在一个吃饭的场合啊。犹太人跟咱们中国人很像啊，聚餐。但犹太人聚餐比较麻烦，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吃啊，敞开吃啊，从卤蛋吃到烤猫肉、烤狗肉，什么都有啊，熊掌啥都吃，蛇肉啊，台湾啊，什么都吃啊，各种花样，活鱼八吃啊，海鲜。可是这个犹太人跟我们虽然也能吃，但是他吃很多讲究，他很多东西他不吃。为什么不吃？他觉得那个是就不洁净，是的啊。那不洁净，这些不洁净的想法从哪里来呢？他不是自己发明的，上帝的律法啊。所以按照上帝律法，咱们老中真是吃太多了啊，啥都吃啊，猪肉也吃啊，什么都吃。好，刚才我们说的加拉太教会的特色是什么？有一群外邦人啊，有一群中国人，巴塞尔的，法兰克福华人教会的啊，包含岳弟兄啊，参加了安提阿教会的这个喜宴啊。我们有姐妹结婚的，弟兄结婚了啊，参加一个宴席吃饭啊。中国人把所有好吃的都摆在上面，请所有的人来参加。没有想到中间有一群弟兄姐妹呢，特别的圣洁，特别的高雅，特别的具有神圣感，衣服也干净，胡须也刮得很好啊，头发也理得很光啊，洗得很干净。犹太人，犹太信耶稣的人，两种背景，两种立场，两种文化，两种高贵的道德，合于谁的身上？那些已经信靠耶稣但是原来是犹太传统这些弟兄姐妹，这两群人跟一群外邦人在一起，中国人。保罗也在这个聚会里面，其他还有谁在呢？彼得在，跟巴拿巴，刚才那个好的同工跟他回来一起传道的，我们很称赞这个巴拿巴。就在这个宴会里面，正吃得高兴，有一群刚才我们说的那群人从哪里来？从雅各，从耶路撒冷那个地方。雅各啊，不是，当然不是指的雅各，就是属于雅各的啊，可能熟知，就是熟知这个旧约的律法啊，这些规定 这些规条，这些诫命的，不洁净饮食的这些人呢，从雅各啊，就象征从那些愿意行律法的那边的人来，在这个会场碰到一个冲突。这一群道德高尚，这一群严守饮食规矩、洁净律法的这一群犹太人，甚至也可以说是信耶稣的人，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那些外邦人或者是心理软弱的，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背景人，看到这群人来的时候呢，他有一些害怕。那害怕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就这群人进来的时候，刚刚吃到一半，哎呀，那个猪肘子我刚要夹，怎么样，哎呦来了，赶紧什么避开，好，避开。那保罗就在现场发现有一个这样的事情。我的问题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保罗，你认识巴拿巴，你最好的朋友，你更认识彼得，你的老大哥，在教会里面是称兄道弟的最好的哥们，最好的闺蜜。在这样的一个宴会里面，有一群犹太人来了，吃得好好的，大家很高兴，哟，一看到这个代表摩西神圣律法的人，道德尊贵人来到这个地方，我突然觉得这个吃这个东西好像对他们，第一个不敬，第二个这些东西吃下去是不是真的不太干净。而恰恰是吃这些饭人是谁？就是彼得，就是巴拿巴，就是这些同席跟着其他的外邦弟兄姐妹坐在一起。然后保罗站在那里，我今天也把你邀请在那个现场，侯弟兄、飞扬全部都在啊，我的弟兄姐妹都在。请问你会跟保罗有一样的做法吗？你在这个现场，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如何回应这样的一个状况？我相信你愿意说这样的状况是不对的。彼得、巴拿巴，甚至其他的这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因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是不需要行律法的。这个洁净的礼已经在耶稣里面完成了，不是废去这个律法，这个洁净的规条不是因此就不洁净，而是这个不洁净的规条，这些所有的范文入节，从摩西来的对人的要求，以至于你可以透过信靠摩西的律法成为神的那个选民，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耶稣基督的一个舍身流血救赎的这个恩典福音里面，透过他已经完成，因此我这个相信的人就不再借着摩西，而是透过耶稣已经完成了律法的要求。这一群人在资格上、在地位上面跟犹太人信耶稣是完全一样的，虽然他没有亲自的行完摩西的律法，因为耶稣已经为他行完了。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保罗站在这个历史的关头，看见这样一个情况，我问你，你在现场你怎么样回应？圣经告诉我们保罗的做法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在第几节？第十四节，保罗说什么？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什么不合？不合福音的真理不合。后面厉害了，就在什么呀，私底下是吗？哎，保罗兄，哎呀，咱哥俩别这样看人家是吧，人家也不是故意嘛，你那个猪蹄膀你回家吃不行吗？你那个狗肉包子你回去蒸嘛，跟你爱人晚上蒸一锅，爱怎么吃怎么吃。但是人家怕这个不洁净，就算了算了算了啊，咱家还有一锅蛇汤呢都没吃啊，回去敞开吃慢慢吃。这个场面呢，我们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我们就怎么样，就算了。所以保罗这里应该是说，就在私下啊，把彼得、基法、巴拿巴，哎，两位老兄，来，稍微解释一下，后面小房间啊，不方便到楼上的儿童主日学的房子，哎，咱三个人 稍微聊，哎，这个事情可能不太好，你应该这样。所以你下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饭桌上的菜稍微整理一下，把这个猪啊什么这些全部拿掉，只放他们羊肉啊，能吃的、干净的、洗过的啊，再请他们来。我想我们会这样做，这样的做法你觉得好不好？亲爱的姐妹，这样做法确实蛮好的，是吗？说实在很好，至少我月弟兄会这样做，真的。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像保罗这样做。但是圣经之所以真实，圣经之所以伟大，圣经之所以细腻，圣经之所以要挑战我们对于真假的那个害怕，就分辨真假的那种虚伪，分辨真理跟错误的那种不愿面对的那样的人性的事实。他就说，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一看他们行的不正，第一个是不正，行的不对啊，你在行为上是不正的，而且与什么不合？福音的真理不合，我就必须在众人的面前，对着我最亲爱的弟兄彼得跟巴拿巴，把上帝的道理告诉他。什么？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那些有更大重担的外邦人跟你一样，又要背起那个摩西的律法，跟你一样重新回到律法的老路上面呢？两位老师，你可以这样做吗？你不可以这样做，与真理的福音的真理不合，我就要当面的要指出这一个状况的问题。圣经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的教会的生活之所以需要真理的帮助跟光照，就是我们需要有一群非常非常认识而且勇敢愿意将这个启示真理道理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勇敢站在教会的这个立场上面，把真阳真理确实的表达出来。这一个小小的吃饭的场合，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场合，当时如果保罗稍微有一点点软弱，把这两个兄弟拿到旁边的小房间稍微劝说一下，再回来大家和乐，一片和乐啊，喜气洋洋啊，其乐融融，大家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啊，你兄弟我兄弟啊，两岸一家亲。结果就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巴塞尔华人教会，除了信耶稣之外，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还背着什么？背着摩西的律法。待会我们要吃的点心跟那些中国的好菜，可能三分之二你不能吃，猪耳朵、猪鼻子、猪舌、猪尾巴全不能吃。兄弟妹，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事情。信耶稣的人，耶稣的十字架的工作是不够的，需要加上什么？需要加上人为的律法。你不要小看这个饮食吃喝，这个吃喝的问题就象征了一个很严重的教会最最最最常见的一个混乱，就叫做教会的什么主义？律法主义，好吗？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吃人最深的一种妖魔啊！不是说我觉得，甚至不是这边有一个强盗犯、杀人犯啊，这个强奸犯、强暴犯、啊、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是那些人很可怕。但是我觉得，圣经之所以把这一件事情放在加拉太书的前面这一段，特别由保罗指出来，他的最好的弟兄、最认识上帝的彼得跟巴拿巴这样的两个人身上，在对比当时的犹太教行律法的这一群基督徒们混到教会里面的时候，这一个正确的、真实的耶稣基督所传扬、透过使徒跟教会牧养给我们的这个真理，在一个小小的饮食的 这个恐惧跟害怕躲藏的这个动作里面，如果不慎的处理，就立刻又要重回摩西律法主义的牢笼。所以这个事件看起来是一个吃饭的简单的事件，我们可以大事化小，可以把它简单处理的一个人际的啊，不要弄得这么紧张的一个吃饭事件，他把它提升到一个真理的地步，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在信仰、信心、信耶稣得称为神的，得称为义，信耶稣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信耶稣，单单信耶稣就够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外，我们还要再加上摩西的这些饮食干净的条例之外，我们这一群人就功亏一篑，在最重要的关卡之前我们战败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对他们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这样。所以对待真理的对错是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非常的清楚。你够清楚吗？你对神的真理认识的够清楚吗？你如何清楚？你怎样清楚呢？你好好的来到教会，不多不少，教会不要折腾别的事情，教会最重要的就是你七日每周一次来到这里好好的听道。虽然我们这个教会多年还没有固定的牧养，但是有一群，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这里很奋斗的，很热心也很忠心的师父，你就来到教会，平常你愿意好好的亲近上帝的话语，深思神的话语，你必须好好的认识真理，以至于在一个问题、在一个异端、在一个错谬出现的时候，你能够分辨。在这个情况底下面，如果信耶稣的人还要回到摩西的老律法，透过洁净的道理重回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作为里面，这个动作里面，这个功德里面，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话，保罗说 No No Absolute Absolute 这字面不太好，绝对的不可以。好，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以后，他关心真理，他区别公共的犯罪跟隐私的犯罪。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人也会跌倒，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人也会软弱，我们看见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雅各，甚至彼得，甚至巴拿巴都要软弱，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彼得神给他一个呼召，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一章那个地方，他说你去一个希腊罗马人的一个官，一个军官那里，叫做哥尼流，大家记得这个人吗？哥尼流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很敬虔，他愿意信上帝，可是他不了解什么是福音，所以神感动彼得去到哥尼流先生的家里，而哥尼流就预备了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间，神给彼得启发，你不可以认为他是什么不洁净的，他是干净的，你要拿起来什么你要吃。彼得说 No No No， 我不可以，我是很干净的，我不能跟这些外邦猪在一起，他吃猪肉的，不行，猪啊，不行不行。所以说不行，你要去，你要去，你要去。哎，他真的去了，真的看到什么？看到谁？哥尼流，跟他们讲到圣灵充满那个聚会，感谢上帝。这样的一个彼得，那就还不要说彼得跟随我们耶稣，我们的老师，看遍所有的神迹。看遍他钉十字架，看见死人复活，瘸腿能够行走，瞎眼能看见，所有这些事情，弟兄姐妹，彼得是什么人呢？你敢说彼得什么话吗？彼得见过的有你保罗少吗？是吗？我的辈分在巴塞尔华人教会是什么样？你要不要去想想？你费扬算什么？才来四年而已啊！我都来35年。开堂的第一天我已经在这儿了，你那时候还干嘛？吃奶呢是吧？费扬， 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圣经之所以是真实，圣经之所以我们读到会受不了，这就是圣经。圣经直指你我的核心。圣经在这里注意的是什么？注意的不是保罗跟彼得的友谊，不是注重保罗在基督教史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以及他传道所有的这些功劳。神圣经纪念彼得的工作，耶稣也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哪里身上，你这一块破石头身上，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教会啊，彼得要建立教会，虽然这么烂啊，哎，建立教会，哎，你看，结果这个建立教会的老大哥，这个第一号人物，第一大徒弟，被这个后来的保罗，而且这个保罗什么人物？最糟糕的、最坏的，以前还是打教会，专门欺负我们这些善良教会的人。这一号人物说他也有启示，说他也传福音，挟带了这些人来到了这个场合。你不但没有尊重我这个做彼得的当老大的人，你还在当场给我过不去，你这个算什么东西？哎呀，加拉太书太伟大，你读到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这些人之所以可以被上帝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在这里有没有拿翘？保罗在这里有没有说彼得什么坏话？彼得有没有说，哎，等一下，你以前做的事情先交代清楚，你再说我吧？他能这样吗？他当然能够，而且彼得这一招下去，保罗稳死的，是吗？绝对趴在地上。你保罗，你先讲讲你以前吧。保罗说，哎，你想想吧，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在那个大祭司的院里几次不认主，鸡都叫这么大声了，你还忘记了吗？给我们什么教训？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第一步，你必须关心认识真理，关心认识行真理，爱福音。第二步，不论断肉身，好吗？我再讲一次，关心真理，争辩真理，分辨真理，清晰真理，爱真理，甚至行真理，虽然我们不一定行得出来。第二步，对于所有真理的辩论，所有真理的辩明，这些分享，这些传扬，凡是涉及人的，我们一定不从他的肉身去论断。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跟很宝贵的教训。这两个被神重用的，甚至两三位，包含巴拿巴，这两位弟兄，这三位弟兄，这些做教会使徒支柱的这些人，从来没有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把以前你曾经做过的那些软弱的，还不认识上帝，甚至在认识神过程中间这个软弱拿出来彼此肉身的论断。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学习，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关心真理之余，我们在争辩真理的道理之余，我们在分辨真理福音之余，在这样一个分辨过程中间，我们一不注意就会落入一个人性的一种罪恶的捆绑。我们真理的争辩跟真理的辩明会成为从肉身角度、肉身论断的这个状况中间呢，我们会彼此在这个真理辩明的过程中间成为我们互相攻击的一个重点，攻击的一个主要的场域。因此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会发现律法主义就是借由这样的方式进到我们教会的生活中间，来破坏你我弟兄姐妹的这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会发现教会很多很多的问题就出在我是出于某一种对于真理的热心在表达我的信仰，不管是我个人的作为或个人的表现，你在表达你的信仰，个人的表现，在教会的生活中间 这样的交易中间，我们丧失了对于单纯对于真理的热爱，而进入到真理辩论或者是省察或者是分享真理之后的对于那个人性肉身的重视，成为我们教会生活中间的一个不可承受的重担。因此我们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基本上跟真理常常没有关系，常常是这个真理背后所带来的对那个人性特别是肉身的论断。我不知道各位你能够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非常沉重的一个教会问题的核心，就是教会的律法主义借着真理的外貌，这个壳，这个壳看起来漂亮的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这一群犹太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借着洁净的理，觉得我光信耶稣是不够的，他看不出来信，信心在哪里？你的信在哪里？两公斤吗？哦，你的十公斤啊、哦？他有一吨重，他的信心比较大，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因为看不出来，因此我们用一些行为来表达出来。所以这群弟兄姐妹，其实在某一个层面上面是合乎我们生命的常识的，他需要用一些作为让别人看见你是有信心的。那恰恰这个动作把真正的信心驱赶了，我们只注重那个干净能不能吃，是不是不洁净，是不是污秽，是不是肮脏。因此如果有一群跟我们不同的人在一起，我就觉得他是肮脏污秽不干净，因此我要拒绝他们。保罗就碰到这样一个情况，在这一个历史的关卡里面，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吃饭，给我们好大的帮助。今天我们领受了这一个信息，我们不再用洁净不洁净看待我们彼此了，我们知道什么是对，我们知道什么是错。当我们需要为真理跟是跟对去争辩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真正愿意爱我们对面那个弟兄跟姐妹，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当你一要出发的时候，你为了真理征战的缘故，你想赢过你的仇敌，赢过仇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那个陈年老账拿出来，谁知道的陈年老账越多，谁就越容易得胜。而是我们的罪性常常会告诉我们，我们得胜是因为为了真理的缘故，因此我得胜你。 No， 实际上你做的方法是你论断了他的肉身。费扬，你以前是怎样？我不知道吗？费扬说：“岳哥，你以前那个我知道的更多，你就别了吧。咱们就到房间里面去好好聊一下，该吃什么照吃，没关系。所以我们看见最伟大的彼得，最有爱心、最温柔的巴拿巴。”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确实软弱了，但是神给我们机会。天下弟兄姐妹，你要不要看看彼得怎么样评价保罗的？圣经有没有写？你知道圣经有一段彼得评价保罗的吗？我给彼得做一个评判好不好？请你看圣经的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我很喜欢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翻纸本的圣经，这是我个人的习惯啊，所以可能会花一点时间，我认为这个动作是很有效的啊。可能我因为从小在一个教会长大啊，我比较传统，比较老派跟保守。我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翻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十四到十八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被当场啊指责脸挂不住的这个彼得。我不知道彼得感受怎么样，但我估计应该不会太高兴吧。哎，彼得怎么样看待这个曾经指证过他的这个小同工，这个后进，这个年轻人啊，可能比他年轻，我估计怎么样来看待他。我们一起念好吧，从十四节到十八节念完就好，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以我为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见吗？彼得怎么样评价他的同工保罗？他说他写的书就是圣经，别的经书你不可以强解，他的经书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伟大，你们要好好的研究，你们讲论去明白，虽然要花一点功夫，但值得。他写的是圣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帮助，我们要亲近，以至于我们可以防备那些错误的诱惑跟这些错误的真理对我们信仰的破坏跟影响。那么他所写的圣经包含加拉太书吗？当然包含，也就是说彼得把自己这一块丑事认证成为什么？圣经的话语。弟兄姐妹，读到这里我们应该热泪盈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曾经经过多少伟大的第一手的耶稣基督的事件，所有的神迹，成功的、失败的、光明的、暗的，他甚至看过耶稣变相。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在他的信仰过程中间跌倒软弱，上帝给他一个机会，恰恰用一个他的后进的同工当众的指出他的问题来。他不但没有把保罗的肉身拿出来论断，他还在他自己亲手写的彼得后书这个信里面告诉他的弟兄姐妹，我的同工彼得写的话是圣经，你们要好好的研究，而且不可以乱解，要好好的认识他所有写的都是指着上帝写的，你们要好好的认识，以至于你们不要 不会进入到错谬跟诱惑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几位可爱的弟兄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我愿意这样说。我请问你，你们彼此是怎么样看待的？你们彼此怎么样看待？这里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有老有少，有人杰出一点，有人普通一点，甚至有人很失败，有人很不幸，有人很麻烦，有人很讨厌，有人很头痛。我不用问我都知道，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太了解了。我估计巴塞尔环教会多多少少有这些事啊，你不用点头或摇头啊。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发是，第一，我们是否真的借由教会的崇拜，借由教会的生活认识福音的真理是因信耶稣来的，以至于我们不在律法底下生活。单单凭着这个，我们已经跟那位神连上了那个第一线的、最近的、最亲密的那个拯救的关系。从这里开始，我看待我自己，我看待我的邻人，我看待我的弟兄姐妹，从此不再论断肉身。简单的话讲，就是我从此学习不再论断。人类的第一个罪就是从论断来的。各位，你还记得夏娃吃那个神不许他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夏娃怎么说的？蛇引诱他，那个夏娃就说，哦，他看那个果子怎么样，悦人什么眼目，哎呦，特别大特别好，实际上这个伊甸园好吃的多的，哎，他说，哎， 悦人眼目。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好做食物来了。他听从魔鬼的话，不听从神给他的教训。神说你吃吧，漂亮，好做我的食物。所以他漂亮，他认为他分辨，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哎，这个丑，这个不行，那个坏，哎，这个好，悦我的眼目，可以怎么样做我吃下去的那个食物。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论断就来了。因为她漂亮，因为她好，因为她高雅，我就把她吃下去。谁决定？魔鬼告诉我，我可以，我来决定。今天这段经文也是一样，谁决定可以不可以？如果保罗决定我可以，彼得也说我可以，两个大支柱在这一场饭局里面打起来，今天就没有基督信仰了。我非常感谢上帝，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两位弟兄都没有把对方看成是漂亮的果实，好做我的食物。 No， 他发现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我是不能被吃的，谁要吃我一定是吃到一坨什么烂的东西，你别吃我，因此我也不吃你，我们不能互相吃。亲爱的弟兄姐妹，华人教会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如果一不注意真理的教训，好好的守护真理，面对上帝来到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吃人的妖精。请你原谅我这样说，真的，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变成吃人的妖精，很可怕的，真的，真的，请你一定要守住这个界限。你越认识上帝的真理，你越认识神的教会，你就要需要越靠着真理的帮助，谦卑、光照、柔软，在勇敢的时候出来。当你勇敢为真理在表述的时候，你一定要离开那个肉身的论断。没有一个人在这样的论断底下是可以活的，真的。岳弟兄站在这里大声小叫的，你不知道我的背后，可是我只要经年累月一次再一次在这里更多，我或者是来到瑞士跟你们一起生活，你一定发现我很多的毛病，很多的毛病，我是经不起你们检验的，同样你也经不起我跟其他人检验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真理的面前经得起检验，恰恰是经不起检验，因此我们必须在真理的面前谦卑的俯伏，要认识真理，求真理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以至于我看待我的邻人、看待我自己、看待我的弟兄姐妹，能够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教会就有福了。这个教会啊，必定复兴，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你们这一群人在一起，真理就与我们同在，必定吸引上帝拣选的人来这个中间。我觉得这个教会大小刚刚好，这是圣经启示的教会，圣经从来没有启示大教会，圣经启示的教会就是我们这样的教会，30人40人刚刚好，每一个人都认识彼此，每一个问题我都知道，可是我恰恰由于知道他的问题，你知道我的问题，我们因为真理在一起。今天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爱真理却不论断彼此的肉身，我知道你的问题，你也知道我的问题，因此持续教会真理的生活是何等何等何等的重要。好的，我们很快的看完15节到21节，这后面有一段解释，其实就是刚才的这段解释啊，圣经自己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从15节，加拉太书15节，第二章15节到21节。自动关机。好，没有关系，我念，大家也可以听哈。有的话你可以一起念，没有的话没关系，我念你听哈。请，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人。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相信耶稣为我们达成了所有律法的要求。我们这一群原来要守洁净的规矩的这一群人，这些人们在律法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就叫做死路。律法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崇高，那样的完美，那样的具有革命性，那样的有力量，那样的真实。我们这群软弱人在律法的面前只能有一个态度，就说，哎呀，我真是达不到律法你对我的要求，怎么办？律法说你必须给我达到，但是你说我达不到，律法说你必须给我达到。所以律法就说，那你去找一个人帮忙你吧。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上帝，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在律法跟我们中间把耶稣插进来。耶稣说我达成了。怎么样达成？原来要判我的死罪，现在判我吧。因此判了他死罪，这个十字架的恩典就流淌到这个十字架之后的那个我们原来应该被判死刑的你跟我。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我原来那个肉身必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这个十字架可以把律法对我的那个审判跟我这个有罪的那个肉身，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把它拉开。如果恰恰是这样的恩典，如果恰恰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格在人跟神的面前自夸呢？你不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可能的。因此保罗或者是巴拿巴或者是今天的彼得弟兄，就在这样的一个观念秩序底下，发现我们都需要福音，我们都需要十字架，我们都需要基督，我们向着律法，律法已经拿我们没有办法，律法对我这个人所有的义的要求，耶稣帮我偿还。如果不是的话，耶稣岂不就是白死了？如果不是这样的，我又要重回那个律法的牢笼。律法不是得胜了吗？律法不愿意得胜我们，律法只是告诉我们，你不要再装了，你装得很累，你别再装了，你能不能休息一下？你太累了，你活得不像个人，你来到教会装一个样子干嘛呢？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的毛病，你装什么呢？你别再装了。不再装的办法是什么？把耶稣基督真实的披在我们的上面。律法因为这个披带从你的身上流走，所以每一个人神都知道我们所披带的是什么，这个完全不需要很多的智慧来分辨。因此这一段大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从犹太人的那个地步进到神儿女的地步，我们从律法的审判里面已经进到福音的称义里面，我们从那个死亡的那个部分已经进到十字架所为我们承担的那个恩典中间的，因为神主动的恩典以及他所主动赐给我们那个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Amen 吗？Amen， 阿们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不在那个律法的论断里面，天天要守着这个可不可以吃，天天要守着，哎呀，我今天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天天说，哎呀，我又怎么样， 哎呀，神会不会处罚我？神会不会让我出一个车祸？神会不会让我的儿女考试考得不好啊？嫁得不好，娶得很烂啊？我是不是今年生意会不好啊？我今年怎么样？弟兄姐妹，这个都过去了。恰恰是因为这些原来是要嫁给你的，今天突然不见了，耶稣在上面，以至于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更知道怎样，更知道这个恩典得来不易。因此我们不再论断我们的邻人，不再论断我们自己，我们把我们所有对于真理的那个注视聚焦在真理的本体之上，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的基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巴塞尔华人教会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学习几个应用。我们脱离律法主义的论断，我们不再眼神吃人了，我们不在肉身成道，而是我们相信道成怎样？道成肉身。你不可能用你的肉身去成道的，请你放弃这一条死路。越早放弃，你越轻松。我宁愿看见你是一个经常软弱的人，但你知道你是一个需要上帝人，我恭喜你。我实在不愿意看见你是一个哦，我现在已经到了某一种地步，别人蛮需要的，我是帮助他们的，我其实不太需要的。这样的人叫做肉身成道的基督徒，很可怕。这些人如果很多在教会，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地狱，绝对是一个地狱，我敢保证啊。以中国人来讲，我们有很悠远的儒家的传统，甚至有佛教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在影响我们的教会生活，这也是某一种律法主义。律法主义以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面貌混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脱离生命的论断，我们到底是爱真理为真理争辩，还是人生的攻击？我们每一次这样的争辩，这样的讨论，是真正的出于爱心，还是出于恨，还是出于骄傲？我们这样的一个讨论，这样的一个争辩，像今天的保罗跟彼得，是因为是没完没了呢，还是只要点到为止我们就散开？保罗没有继续，彼得也没有继续，这个事情很快的，我指出你的问题，保罗、巴拿巴这些人就静默承认我做错了。我们是不是学习这样的功课呢？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在教会的层面上面，是不是遵行教会的规矩、程序跟权柄？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我们是不是自以为神，把别人看成是我们那个果实，悦人眼目，好让我吃呢？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学习，教会的生活也因此我们会越来越进步，更多的人会因为这样教会的展现，会吸引这些劳苦重担的人来到这个教会里面，也因为这样，也因此我们才有真正的一种可能性。什么样的可能性？因着福音，因为真道的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深知道没有耶稣基督帮助的人，我就是一个灭亡的人。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我希望巴塞尔华人教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机会。谢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谢谢神给我们今天的道理，谢谢神给我们信心，谢谢神给我们这样的真理的启发。神的殿必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来到这个地方，切实的祷告，切实的相爱，切实的爱真理，切实的行正道，从这个地方看待彼此，看待自己，看待邻人，不再肉身的论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在我们中间，为这一群可爱的弟兄姐妹向主献上感谢，为着这么多年坚持聚会、坚持侍奉、爱教会的人，这些信靠你的儿女向主献上十分的敬意。 主，因为你的爱，你的灵，你的鼓励，就在这些人身上坚持的来牧养我们，来帮助我们，坚持的支持我们，从这么久以来的时间坚持到今天。主，这样长段的时间，这样深刻厚重的恩典，主，都不是别的，我们确信是有你很深的这样的爱心，这样的爱来赏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是你主你自己很伟大的作为，以至于这样的达成，这样的成功，这样的恩典是我们感到不配的，也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实在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心力来深深体会的。谢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借着保罗，借着彼得，借着初代教会的历史，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来借鉴。主，你帮助我们，愿你的道来吸引我们，愿你的道安慰我们，愿你的道光照复兴我们，愿每一个人，主，听到主你真道的人能够被你洗净，被你光照，被你恩召，被你改变。谢谢主为这个教会再一次再一次向我们心存感恩。主，你在我们的中间，主，你爱我们，主，你带领我们，谢谢你为今天向主献上十分的感谢。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